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 so wasted time.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
有的没的。
刚我们一直在聊为什么进入婚姻，或者是说在婚姻状态啊。然后我现在其实想问一个，是对于你的这个经验来说，就是当时为什么会决定结束这段关系？现在其实对我来说，有时候也是一个困惑，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如果这个关系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的话，而且这个里面还有爱的话，对我来说是我是想继续保持着这个关系的。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叫还可以，这个判断本身就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在那一瞬间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说我有没有去从一个很理性的角度去权衡利弊，有没有？当然有。那有没有去从主观的角度来讲的话，去我只是想遵从我的内心的真实感受，有没有？也有。它就是夹杂着一些大量的客观和主观的这种元素，所以从来就至少我自己的婚姻是这样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我认为什么是容易的选择？对方家暴，对吧？对方赌博欠一屁股债，你这个事你很坚定，对吧？你要去尽快的去结束这段关系，这是一个很坚定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情况下，它是很多的因素加杂的，就像一个天平一样，你不断在这两端去加砝码加筹码。
而且甚至有的时候那个天平的秤那个指针都是模糊的，你都看不清楚。
对，它是摇摆的，所以你永远也不知道如果我选择另外一个方向是不是会更好。哎，没有如果。你在那个时候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立马做个选择，因为我虽然不知道哪个会更好，但是我知道如果不做决定肯定不好，因为这件事情会有很大的消耗，会有很大的拉扯。当这件事情摆上台面的时候，它不会有好的一面，它只会有大量的负面的东西出来。所以那一时刻你需要去做一个决定。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离婚离两年三年都离不掉，那个过程它必然不美好，它必然不美好。有没有人说因为遇到了这些事情，然后两个人直面，然后共同面对，共同解决问题，然后把问题解掉，两个关系更进一步了，有没有？我觉得也会有。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个体，我觉得冷暖自知，外人无法评价。还说哎，你们就再试一试，对吧？给彼此一个机会。我觉得外人是没有资格去说这样的话。在你离婚也好，分手也好，很多人会过来问：哎，你们为什么？这种人就不要搭理他，因为他问你为什么，从来都不是因为他关心你，只是因为他好奇而已。我说因为钱离的婚，你给我钱吗？对吧？这就是无效的关心。但是呢，我自己是这样，当做了这样的决定之后，你做无情也好，怎么样好。反正我自己反正让自己挺坚定的，并且当你做完这个选择之后，你会不断的合理化自己这个选择，你会不断的给自己这个选择加码，因为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好过一点。因为你一定不希望说最后觉得自己是那个罪人，我们也不应该尽可能不要去背负这些东西，因为你背负这个东西，你大概率也很难去进入到下一段的关系，或者说是继续自己的生活。所以我自己实际上做了很多合理化的工作，自己跟自己来和解嘛，让自己相信 OK， 虽然说这段关系结束了，但是我们都可以成为更好的人。所以对我来讲最大的宽慰就在于说对方是不是也是这么想。因为如果对方是很不甘心，然后很怎么样，对我自己也好，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心理负担。如果两个人都能和解，都能开始去进入到后面新的生活，并且还活得不错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安慰。至少我们当时那个选择应该还可以，当然这只是我的情况，我觉得每个人的可能都不太一样。
我觉得其实这里我想追问一下，这也是我们延续到下一个话题，就是刚刚我们聊了很多都是从相对比较客观的去看去分享婚姻的各个方面，那到最后我们其实聊到了分开这件事情啊，其实也是一个很多条件因素的这样的一个权衡，包括你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那在目前国内的法律框架下，我们既然聊的是婚姻啊，国内的法律框架下的婚姻仍旧是一男一女，只有这一种可能性。然后那其实我好奇的是，从你的经验或者从你的观点来讲吧，你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先顺着刚刚那个讲分开这件事情，一个婚姻的结束离婚这件事情，对于男性和对于女性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个体肯定会有差异， 但是呢个案的差异可能更大。我会觉得这里面还要区分开，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孩子，这个就影响真的很大。如果说在一个相对理想的情况之下，我会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我指的是从一个理想的情况来讲，就大家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其实没有什么差别。那看你自己怎么想了，因为有些人会觉得，比如说我35岁我离婚了，我把自己重新扔到这个婚恋市场上，和一个35岁的女性把自己重新扔到这个婚恋市场，他们的竞争力是不是一致的啊？显然是不一致的。当然这是从这个维度去看，但是对于个体来讲，很多女性她到了那个更成熟的年纪，她反而是更有魅力。那这是对于个体来讲。为什么说人结婚之后，就是无论男女吧，都会慢慢的就没有自我管理了，你会发福，你会变胖，尤其在生完孩子之后，被孩子的照料的这种东西去消磨，你不会再化妆了，你不会再去在意自己的这些事情了。那么当这件关系终结之后，两个人又重新进入到这个市场当中，每个人的行情就会发生变化。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而且社会上普遍的评价尺度对于男性和女性是不一样的，对男性相对来讲可能会更宽容一点，对女性的宽容度没有那么的高，这是一个普遍的东西。但是对于个体来讲，你当然男儿女儿都可以自强嘛，对吧，你可以变得更好，你无论什么样，你可以相信这个世界上也还会有很多人会愿意喜欢你和接近你，只是说你是一个35岁看起来像45岁的人，还是35岁看起来像25岁的人，当你自己重新投身到这个市场当中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变得无比重要了。而他在婚姻当中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相看两不厌，对吧，什么样早就习惯了。而你对于陌生人来讲的话，这件事情变得重要一些。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认为终结是一件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事情，那么尤其对于女生吧，在这个婚姻当中还是要多在自己身上做一些投资的。
同意。
这种投资呢，其实一方面是有助于你本身婚姻的一个你说新鲜感也好，还是说它的品质也好，我觉得是有价值的。同时哪怕有一天你要不可避免的要重新投到这个市场当中的时候，你依然还是保有一定的竞争力。咱不说跟那个30多岁跟20多岁比，但你30多岁跟30多岁比，你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吧。当然男女都一样，我觉得男女都一样。
我理解你的意思，从你刚刚的表达来看，我觉得从性质上，我们先不讨论生小孩这件事情啊，我是觉得在婚姻关系当中，如果刨去生孩子这个因素这一件事情，男女基本在当代我觉得是可以做到比较平等的。我觉得只要你想，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的。你就是约定好嘛，为家庭的付出也可以是类似的，然后也不用去强调说谁因为是男性或女性你就要牺牲怎么怎么样，这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只要是两个人的约定几乎就可以是达到的，我觉得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那婚姻的结束对于男性和女性从性质上的影响我觉得应该是类似的，只是说它影响程度的不同是指外面的这个环境，就是当你离开了婚姻之后，你重新进入市场的这个环境，对待男性和对待女性的那个条件或者是要求有些不一样，这就造成了一个程度上的差异，但性质上可能是类似的。
但是你没有办法忽略掉外部的这些评价和影响，我们本身是社会动物嘛，身在社会中你就不可能去忽略这件事情，除非说你 OK， 我离婚之后我就也不会再跟任何人去交往了或者怎么样。但有很多人其实也是类似的选择，尤其是当你的年纪更大一些的时候。咱们今天讨论的语境可能还是基于一个年轻人的一个语境去讨论，对于男女来讲他面对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呢，就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带来的影响，就是说他会有个自我评价，比如说你觉得在你离开这个人之后你是能够找到更好的人，还是说你找的人可能大概率还不如他，这是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走出婚姻的一个原因。其实我可以跟你分享，我认识很多就是女性，他们之所以愿意将就自己的婚姻而不选择离婚，是因为第一，他即便离婚了他也并不想再去进入到婚姻，对他来讲不存在说我一定要再做第二次选择的动力。而他们也会觉得说 OK， 我可以接受对方跟我之间没有感情，但是至少对方还在尽最基本的家庭义务，他会认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意义更大。而他也觉得说我哪怕再找一个人可能还不如他。当然这就会带来另外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人会出轨？你说他对情感有没有需求？他当然每个人都有需求，但是你说让他离婚再找一个去满足这个需求，他也认为没必要，因为我可以出轨，这就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 甚至会有些夫妻是默认的，心照不宣也有，或者说你反正别被我发现就可以。有很多人出轨的技巧比较高超，他好多年头都不会被发现，无论男女。对，所以婚姻的性质又发生变化了，
那就变成一个纯社会关系了，就是我想要这个社会关系。
它其实没有那么纯粹，它一定是夹杂着一些复杂因素的，它需要稳定的关系，而婚姻可以让这个关系变得更稳定更确定。我们赋予了一个身份，赋予了一些职责和义务，包括一些权利。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人他没有办法满足我其他方面的需求，并且我也不愿意在他身上做更多的投入和努力了，我觉得保持现状就可以。但是人可能他都不知足，或者说是也不能叫不知足，他就是他应该得到的他没有通过这个婚姻得到，他就会想办法在其他层面去满足。所以我们经常看网上有段子说，为什么男人喜欢钓鱼，是很多男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他对异性失去了兴趣，他开始把他的精力投入到一些什么钓鱼啊喝茶呀、啊、这些事上，他其实是在通过其他东西给自己来带来一些好的反馈，他已经不把这些需求寄托在自己的婚姻关系当中去了，这是好的，对吧？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段子，就是说夫妻两个人，你突然发现其中一个人最近开始健身了，很有可能他就是有情况了，对吧？他变好看了，开始美容了，开始健身了，开始化妆了，他明明他变得好了，但实际上他是因为外面有情况了。所以这也会带来一个，就是说你刚才提到说男女差异的问题，实际上不得不考虑这件事情的影响。
就比如说你最开始举那个例子啊，你说你有很多女性朋友是说我可以接受婚姻关系没有感情，然后只要对方尽他的义务就可以，你觉得这对于男性也类似吗？或者适用吗？
也适用啊，因为他需要有人去抚养他的孩子，一样道理，就是大家形成了一种分工，更像个企业，我们默认对方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伴侣，或者叫生活的伙伴。我们经常说，哎，说两个人的爱情最后进展成就是一个亲情，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这是应该被人去推崇的，还是说这是一种很悲哀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但是实际上最后的结果就是说，两个人至少能够去做最基本的事情，尽最基本的义务，这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也已经可以了。我有个朋友他没有离婚，因为他一开始说不离婚，为什么？说是因为孩子的问题，啊，什么对孩子不好。然后我就问他，那我说到底是一个单亲的家庭对孩子更好，还是一个没有爱的家庭对孩子更好？他说不出来。然后最后他说实话了，之所以不离婚是因为自己养不起这个孩子，就这么简单，他自己一个人独立抚养这个孩子的压力太大，这就是现实问题。所以你刚才提到说我抛开孩子，没有孩子这件事情会变得异常简单，他完全就是两个问题，完全两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没有孩子，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有孩子我可能不会离婚，很有可能，甚至可能导致我们离婚那些东西可能也不会发生。就是你如果把它单拎出来，我真的就觉得没有孩子的夫妻离婚和分手本质也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你进入到市场上，你的竞争力也完全不一样，无论男女，你有孩子和没孩子，你在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完全不一样，而且非要说就是下降了。那你比如说我找了一个人，这个人带个孩子，无论男女，首先不说你家里边能不能接受，你自己能不能接受啊？你跟这个人你们未来要不要孩子，这都是最现实的问题。所以有孩子的人会更难离婚，这是一个现实，而没有孩子的人他更自由，他更有选择权。你之所以不离婚，就是因为当你把自己重新投到这个市场里，你的竞争力是在的，甚至可能会有人觉得说离了婚的男人竞争力更强，
是有这种说法，
对吧？所以那干嘛不离呢？这好事啊，自己离个婚相当于给自己考了个 MBA， 相当于给自己镀了个金。
MBA 中枪了，
对吧？你回到这个市场里，你的行情变好了，反而那干嘛不离呢？每个人的考量会真的，你不考虑孩子这个事儿就很难成立，我认为它就是个巨大的分水岭。
我刚刚抛开生孩子这件事情，我是觉得一旦引入生孩子这个因素，这将是一个无比复杂的问题，就讨论不出来的感觉。
这里面带入的人的关系也很多。
对对，而且你的这个责任大了很多，你要负这个责任，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啊。这之前我们聊生孩子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也分享过。
而且为什么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包括你刚才提到说你可能也不太想要孩子，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不要孩子的原因，不想把自己放到那样的境地里去。说的再现实一点，不想希望孩子成为自己的限制，所以现在很多人不要孩子嘛，他就是有这个原因。
我想回应你在刚刚聊的过程当中有一点，就是想也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有些婚姻在走到一定的阶段之后，他就像就是合伙人开公司。其实我和西西之前聊过，在聊婚姻的某一期里面，我们也分享过这个观点，就是我对于婚姻抛去亲密关系那一层之外的那些，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我们签一个合同，然后当一个合伙人一起来运营家庭这个企业。那其实我就又想到另外的一种说法，也是我之前看到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很 make sense。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婚姻的意义，企业合伙人这一层，它更多的我觉得是说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如何投入到社会活动当中去，这是它的一层意义。我当时看到那个说法是说，其实在现代婚姻制度产生之前，可能是中世纪还是更早的时候我不记得了，就是欧洲它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约定俗成的，社会上都认可的，是说我以男性为例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父权的社会嘛，一个男性他应该是有三个重要的女性。第一个女性是承担这个家庭角色，就是和你一起运营家庭这个单位，参与到社会生产，包括甚至可能生孩子也是其中的一项活动。第二个女性是满足性的需求，就是生理需求。第三个女性是满足情感需求，所谓的红颜知己啊，这个 soulmate 那个层面的。那其实当时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是说那这三个身份是满足人的不同的方面的，但是现在的婚姻制度是说把这三个角色要放在同一个人身上，然后都由婚姻，几乎由婚姻这一种形式来去实现它，来去呈现它。我其实之前也和我男朋友聊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刚刚讲的这三个需求对我来说是很 make sense 的，就是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对于另一半或者对于伴侣，可能都是有类似这三个方面的需求，而我很难期待说真的一个人能满足这三个需求，我觉得能满足两个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提出这一点，我就是想说婚姻可能它承载不了那么多，就是你在一个人身上想要那么多，我觉得是很难的，或者说我自己是很难去期待我能得到这样一段非常理想的把三个需求都满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所以其实我仍旧是做了取舍，我最重要的需求就是情感需求，前面两个需求我就觉得还好，可能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取舍。这是为什么我也可以把婚姻和亲密关系相对类似，是因为我就把我的需求 focus 在了那个情感需求那一层，那他们其实就可以类似了。但如果你有其他的层面的需求，也许就不一样。
那这件事情你可能要做一个长期的预期管理，就是因为你认为自己可以不需要那个东西，或者说是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需要这个东西，但很有可能这个需求会变化，
阶段性。
你阶段性你觉得你非常需要这个东西，但对方给予不了你，你就会无比的失望啊。这个也是很多的关系出问题就是出在这儿。对，所有的分手，所有的争吵，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对于这个人的期待。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需求都投射到了一个人身上，而实际上对方一定是不完美的。他给了你情绪层面的支持，但是他在性层面就是不行。所以实际上很多人在去践行这种关系的时候，就是对于那些有的选的人，他就会像你描述的类似中世纪一样，他会找很多人。这是有能力的人，有选择的人。没有选择的人怎么办呢？他就是妥协嘛，牺牲嘛，
压抑自己，
压抑自己。然后实际上他也并不开心，就是他并不是说因为我自己想得很清楚我就不需要这个东西，而是他需要，但是他求而不得，他只能去抑制自己的这样的想法。那长期以往这个关系一定是相对不是那么健康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当然我们找到一个理想，这个理想的人是很难的，但是重点不在于找到，重点在于说你去做选择的时候，你有一个最基本的主线，就是说你在满足这个主线的情况下，相对的去弱化掉那些支线。但是当你们真正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要进化成为那个理想的人，就是去让自己来改变，尽可能的满足对方的这种需求。我认为都是有方法的，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只要人是可以进化的，只要人是可以进步和改变的。但这是反而是一种更理想的状态，它可以让两个人的关系形成一种动态的和谐，而不是在最开始建立的这个所谓的说你的标准是符合我的标准的，而不是这样的。因为客观东西会发生变化，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说离婚因为什么，因为性格不合啊，差点说成了性别不合 也有这种可能性，也有这种可能性。
是是是，
性格不合，那问题来了，那你在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个样子，那怎么一开始和后来不合的呢？
对对，我其实很认同你刚刚那个说法，就是人是会变化的，就像我现在说我最需要情感需求，我当然也不能保证说二十年之后我还这么想，谁都无法预判这件事情，那它一定是一个动态的变化，那我们也只能说是在我自己大概可以判断的可预见的未来里，那我可能相信我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做一个当下的一个选择。所以之前我会觉得任何关系，不管是淡一点的关系，朋友关系，或者是亲密关系，甚至是婚姻关系，它都是动态的，因为每个人自己的需求是一定会发生变化的，就没有人不再成长的。所以我之前的可能一些想法是说，那如果你们能够共同变化很好，这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说我尽量让自己去变成对方理想的那个状态。我觉得这也要看意愿、能力以及机会，就是可能还是有很多因素在里面。
大部分人其实也很难很难。
对，如果能一起进化，然后刚好这个方向呢，两个人还是契合，理想情况，或者很幸运，甚至可以说是
非常理想的情况。
对，但是如果说这个变化，两个人的变化并不契合，那可能就是会走向一段关系的终结。所以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说什么关系是真的能长长久久的。我之前的时候啊，这可能分享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想，可能有点搞笑的想法，就是不是说这个，比如说在爱情当中，誓言常常说我爱你一辈子啊，什么我们永远都要在一起，我们喜欢去讲这样的誓言。我其实也是说过类似这样的话的，但是我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些话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这样说，比如说我爱你一辈子，我并不是真的知道我会爱你一辈子，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但是我说句话其实是表达的是说，也不是一个希望，我其实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变，对方会怎么变。我其实说这句话可能当下会，我的理解和想表达的是，我现在对你的爱足够深，让我愿意期待，如果我们能够一辈子，那可太好了。这是一种对当下感情的表述，他只是用了一个时间尺度来描述。
如果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做这样的解释，他会被贴上渣男的标签。你就是不想对我负责。
我觉得如果在没有背景信息以及两个人没有深入沟通过的情况下，你只是简单的说这样一句话，你可以给我贴一个渣女的标签，我也并不介意。但是我觉得是说，我其实是我对自己也没有那么高期待，就是谁，我也对对方没有说你说爱我一辈子就非得一辈子，就像那个电影里说的一样。我其实对于人性或者说对于人的本质，我不是这样理解的。我觉得人就是会变化的，如果你能够共同走很长的时间，长到可以用人生尺度来去衡量的话，那是两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说哦，我们就自然而然的爱了一辈子。我觉得这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这我是这样相信的。
我觉得任何的关系，进入到一段关系，它其实都带有一些盲目性，这个前面也提到了。我觉得同样对婚姻的判定和看法，包括对亲密关系的看法，你不可避免的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现在是单身还是在一段关系当中，就很尴尬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你们两个人，一个单身一个是不单身，那么你们对这件事情的观点哪怕是一致的，它会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你如果在一段关系当中去建立了自己对这个关系的认知，这是 OK 的。但如果你在没有，你在单身的情况下反而对这个事有了更多理性和这种清醒的思考，你就发现你更难进入到一个关系里，这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它其实是就像同样的问题，你去问不同阶段的我，我觉得它可能得到答案也是不同的。所以说回到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看待说我们在一个人身上去满足不同的需求这件事情，就我还是说现实的操作比我们想象的更现实，我只能这么讲。有选择的人他就是可以去选择找不同的人，比如说很多人在北京打工，他老婆还在老家，你觉得他是怎么来满足自己的性需求的？包括在荷兰，包括一些地方性交易的合法化，为什么？
减少犯罪某一层面，
对，某一层面。但如果说大家可以接纳，假如说我们进入到一个更先进的 这种文化背景也好，还是说一种道德背景、舆论背景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接受所谓的身体的开小差。因为实际上现在每个人对这事的尺度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哪个你更不能接受，对吧？我们会讨论这个事情，我们会说我们可不可以接受这个人他有这种与情感无关的这种纯粹身体的这种行为，你可以接受这件事情，他会不会直接导致你们的分手。就你会发现这个尺度从过去的一种单一尺度变成了每个人的尺度发生变化，有人能接受，真的就有人可以接受。那么它到底是一个往好的方向的进化，还是往一个不好的方向的进化？我觉得它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就在于说人性本身也在进化，
也在变化吧，至少
对，看谁在拖谁的后腿，我认为就是这样，看这两个东西哪个跑得更快一点。当然当它不匹配的时候，就会诞生很多的问题。你觉得你能接受，但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可能接受不了，别人能接受自己接受不了，就人会双标。就我问过一些不是朋友但是有聊过这些问题，他们自己出轨但他接受不了对方出轨，这是很普遍的一种，尤其对于很多的男性，就是因为他对于对方的这种占有欲是更强烈的。
这是生理区别对吧？我觉得男性的占有欲这件事情是生理区别吧。
对，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回到你刚才提到这，当然这也是一种男女差异，我觉得这种男女差异他真的会在这件事情上双标。比如说你会发现中国当然性交易是不合法的，但是它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产业，它其实一直存在的。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服务是供给于男性的，很少，几乎很少有服务是供给于女性的。为什么呀？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双标，女性自己也在双标，就是说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我知道很多女性她认为我自己的老公在外面打拼挣钱拿回家，他在外面怎么样，反正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自己可以接受这件事，他不会放任自己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是有一个语境的，就是说 again 这个家庭有很多重因素，那这个男性在这个家庭当中至少从资产的角度他贡献呢可能比女性多很多。根据你刚才的描述说他打拼拿回来钱，如果男女双方是类似的经济实力，比如说 收入可能是相当的，也许这个女性可能不会这么想，它是一种交换，我觉得
是的、是的。
你给我提供更多的经济的这种实力也好，就是经济的收入也好，为这个家庭创造收入，那我就交换给你这一定的空间。那我没有做出这样的贡献，可能我就不给自己这样的空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就是还是你说的，就是在家庭当中或者在婚姻当中，你能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这是要取舍的。他得到了金钱可能就舍去了其他的一些东西。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要看就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到底是个体性还是普遍性。对于个体来讲的话，当然我们经济独立经济平等这个是个大前提，因为它代表了我们在这段关系当中是不是平等很重要。但是从一个广泛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男权的社会，就是男性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和资产，那么更多的女性他不是说我不想独立，而是他选择不独立。他在这样的事件环境他选择不独立。
我活得更轻松。
他会对活得更轻松。所以他必然是不对等的，他必然是双标的。我一直有看法，就是我认为我们的社会不光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哈，当然我们不聊政治。但是不可客观的事实就是说人是分阶层的。人是分阶层的。这个阶层的顶点一定是掌握资源和权力的男性，然后呢再往下一点是好看的女性，
或者说能够依附于刚刚那些男性的女性，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然后真正在底层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普通的男性和女性。所以很多女生，我觉得女生是这样，就是说当然这里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女生是很善于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他会比大部分男生活得好，是因为他的性别优势是有方向性的。一个男生怎么去利用他的性别优势呢？一个女生她至少她天生有东西，她是个女的，她可以利用这个事情。就你再不济你的家庭不好，你所有东西都不好，你再不济你是个女生，因为这个世界是男性掌握了资源和权利，你可以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来去为自己争取一些便利性。但是对于那些普通的男性来讲的话，他什么都没有。
所以在你刚刚的这个讲述的背后，是不是还有一层意思是说，女性如果想要通过依附男性来实现阶级跃迁，比普通男性通过自己的努力爬到所谓掌握资源或权势的男性那一层要简单一些？
对于那些有条件的女生来讲的话是更简单的，或者说是对于很明确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女性她是简单的，大部分的普通女性其实也没得选，或者只是说她的选择范围会小很多。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娶和嫁它是两种方向，不叫结合，我们叫娶，娶谁进门嫁入他们，这种依附关系已经在这种语境当中已经体现出来了。
对，这其实是，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这其实是我常常思考的一个事情，就是在我们的语言当中隐藏了多少像你刚刚说的嫁和娶这样的词，因为这词是古代发明的嘛，那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纯婚姻，就是一个完全不平等的一个关系。那现在我们在婚姻当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以及从法律层面上我们都在追求一种平等，那不管是你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因为现在仍旧还是延续着这个男权社会的现状，导致了这种我想实现阶级跃迁可能有一些不同难度上的不同，以及包括这种文化的规训，像其实我在生活中我很注意自己，比如说我不用嫁和娶这样的词，我就用结婚这样的词，就是我希望去尽量使用一些平等的词汇，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希望。就像你刚刚说，那可能对于一些女性来说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依附男性然后我能获得一个阶级的跃升，当然它如果是一个个人的选择我当然尊重它，但是可能这是我很个人的价值观。
其实这不光是阶级的跃升，就是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语境，叫我们叫嫁个好人，他不一定是有钱人，但是我们说嫁个好人，那你不会说娶个好人，没有这样的语境。其实它是跟现代婚姻制度的来由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讲叫这种一对一的婚姻制度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就可以延展去分享一下我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它不一定是精准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婚姻到底是怎么来的。过去呢在更早的时候它其实是类似于群婚的这种方式，比如原始的社会，那么婚姻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其实是伴随着私有制产生，婚姻制度产生。那么私有制带来的什么，就是说男性需要确定这个孩子是自己的孩子，因为他需要把自己的私产传承给我的子嗣。而在整个生育里边男性是弱势的，因为他并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自己，但是女性知道的。所以当这个社会往男权去发展的时候，男性需要婚姻来保障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姑且不说到底是一对一还是一夫多妻，他需要婚姻这个东西来保障这个事儿。那么对于女性来讲也是一样的，因为你知道对于人类来讲相对于其他的哺乳类动物，人类生孩子是最难的。那么对于女性来讲的话，生孩子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她需要通过婚姻这样的关系绑定来依附于某个人，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性和养育孩子的成本。所以这种需求关系和依附关系是在那个节点就已经被定下来的。而为什么今天这个所谓的这种婚姻制度，这种一对一的婚姻制度在不断的被消解和在不断的再去被多元化，就是一个就是亲子鉴定技术，一个就是现代的医学保证了生孩子这件事变得没有那么难了，死亡率没有那么的高了，这两件事情带来的改变导致无论是对于男性来讲还是女性来讲，对于婚姻的需求从这个层面上在弱化。你会发现抛开这两个东西，你什么时候听说过说我为什么要走进婚姻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是因为第一我要确定我的孩子是我的孩子，第二个我需要保证我自己不会因为生一个孩子而死亡，就不会有人去讲这样的话，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所有的婚姻的这些意义啊，都是被外界赋予的，因为不是我们需要婚姻，不是你我需要婚姻，是社会需要婚姻，因为没有婚姻就没有孩子，没有孩子什么都没有，不是你着急啊，是国家在着急啊。
对啊，国家很着急啊现在。
是所有的那些老龄化社会少子率的社会他们都很着急，所以他需要不断的赋予婚姻更多积极的意义。而且他会变相的从另外层面去倒逼这个事情，比如说单身税。其实我们也在收单身税。 很简单，你一个人租房两个人租房成本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单身税。未来这个单身税我们去看西方，它会越来越多延伸到我们各个方面。我所知道比如说在德国，很多人生孩子他不结婚，两个人生孩子不结婚，最后为什么结婚？是为了避税，是为了少花钱。婚姻的意义开始被他人赋予了，所以你我在此讨论说我们对于婚姻的需求都是无意义的，因为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是没有刚需的，刚需的是这个社会，不是你我。所以那就看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你是不是有足够的选择权。就像我们今天去谈论你我三，就是咱们三个人坐在这里，我们是这个社会的某种程度上是精英的阶层，无论是从我们的收入、我们的财力、我们受教育的程度，还是说我们能够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对于那些更普通的普罗大众来讲，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被这个社会的这些东西去裹挟，然后去顺从，然后去遵从这样的东西，
被动的做选择。
对，他们的选择没有那么多，你我还能讨论说到底要不生孩子这件事情，很多人没这个选择。我们还讨论要不要结婚这个事情，大多数人是没这个选择，他自然就没有讨论的意义，他失去讨论的意义了。我们还是能够去发声的人，我们必然是少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警惕这一点，就是说到底在说什么。
是是是，我理解。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的几点，我想延伸问一下，就是我们讲说现在很多人没有选择，或者说我们是可能由于很多原因才能够有这个语境来讨论这个，但是这也是慢慢发展来的。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圈子里的人，比如说咱们三个以及身边的人类似这样条件的人肯定是越来越多的。那你放到20年前，这种讨论可能都很少见，绝大部分人是没有选择的，现在有选择的人越来越多。那未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基本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会不会就是会有更多的人，就像那些发达国家，可能很多发达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你的经济水平越高，有选择的人越多，然后这个问题就会越凸显，更多的人就可以选择不结婚，国家干着急。
所以我们去看为什么咱们国家的结婚的人越来越少，生孩子的人越来越少，它的最底层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开支。就是当我们开始思考了，这个事儿自然就下降了。为什么大家开始思考了？就是因为高等学历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读的书越来越多了，对吧？我们通过一些方式更多的了解了一些更先进的思想，对吧？西方的这种思想，我们读书，我们交流，
以及我们更底层的物质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满足了。
然后村里通网了，对吧？就是
对，
就是所有的这些因素叠加，就会让我们开始思考这件事情。而再加上这些东西的社会的进步，我们的需求可以通过很多其他的方式来满足。婚姻的意义在被消解，孩子的意义也在被消解，自然去选择他的人就变得越来越少了。所以这是一个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任何从政策维度去想去试图提高结婚率和生育率的努力基本上都失败。我们去看日本，去看韩国，去看欧洲，所有的这些生育率很低的国家，他们妄图通过生孩子就给多少钱这种方式，给多少都没有用，
没有办法挑战人性，
他没有办法解决。你会发现真正有成就的只有一种方法，就是降低内卷，这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出路，我是认可的。
就是让你生育的成本降到比较低。
它的成本其实不是钱这个维度的，很简单，你能不能接受你的孩子是穷养，社会能不能接受，穷养也一样能养。我可不可以接受我的孩子不用去上国际学校，我可不可以接受我的孩子不需要买那些昂贵的奶粉和昂贵的玩具，
这上升到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对，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就是包括我们今天去讨论婚姻，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个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你我的选择问题。
哎，我最后其实想说回来问你一个个人的问题，就是在你思考了这么多，就是刚刚我们聊了2个小时，你对于这件事情通过自己的经验以及通过很多的这种信息的了解有很多自己的思考，那你现在对于婚姻，你个人啊，你的个人选择对于婚姻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其实没有什么期待，但是我对这件事情会比较佛系，我现在就是我认为它没有那么强的
必要性，
但是呢，对，我又不会说一定要去进入一个婚姻，或者说是一定不能去进入一个婚姻。但是它的重点在于说我经历过这个事情，所以我可能会有一个更符合我自己标准的一些判断，就是说 我觉得很简单，能不能进入婚姻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我的状态和对方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件事情是确定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没有障碍的。就我可能不会像西西这样说，哎，我很害怕那些东西带给我的负面东西，我知道它一定会带来那些负面东西，但是我也 OK， 我认为这是我能 hold 得住的事情。就是我最终会有一个，你最终要有个目标吧，就是你的目的性如果足够强，那些障碍的东西都不是问题，它都是可以被解决的。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呢？对于我来讲很简单，就是我期待有一个人是可以跟我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的，而这个长期稳定的关系必然你要面临这个事情。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说，你跟这个人已经在一起一年了，你们很相爱，你们要在一起，突然有一天他父亲病了，我不会说去设想说未来因为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而我选择不去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关系，我认为没问题，病就病呗，谁还不病啊？这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就是你能过就过嘛，你实在过不了还可以再理嘛，就是
是是是，
对吧，
做到这个比较佛系的状态。
因为你为什么现在你看很多西方国家，他可能一辈子结好多次婚，他可能在最后他还会选择跟另外一个人再结一次，就是我觉得反正人生嘛，兜兜转转就是这样，你不必把它看得太重，也不必把它看得太轻，它只是你的人生阶段，然后你所预料的那些不好的东西跟你是在婚姻中还是选择单身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你单身也会遇到单身的麻烦和问题，你老了之后对吧，你是独生子，你的父母你怎么去支撑，如果你想生孩子但是又没办法结婚，这种问题很多，总会有这样的问题或者那样的问题。而我们需要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准备好，当那个选择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相对合理的选择，然后去让自己有能力去迎接那些挑战，然后让自己有能力去解决那些问题，我觉得就够了，并且有退路嘛，给自己留点退路，
永远可以离婚。
如果法律要求婚姻是终身制，那我们可能要换一个方式来讨论这个事情了。
特别感谢小众同学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觉得我是受到很多启发。
好啊，
能够听到一些不同的角度，也可以让我去进行一些我个人的一些思考。感谢小周来到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常来。Make it out, I don't know how. Wish that I was young, what did I become? Now it's late night and I'm at home. So I make friends with my shadow. And I play him all the sad, sad songs. And we don't talk, but he sings along like Ooh, fairy tales are not the truth.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s a waste of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 Days feel like a blur now. Still feel 18 but I'm burnt out. So daydream what I could be if I turn back time to a storyline where my mom read me a tale where a couple kids, one girl and a sailor met a boy in green. I thought it'd be me, but I guess that dream wasn't meant to be. Like ooh, fairy tales are not the truth.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s a waste of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 So waste of time, so I think I'll fly away. Set a course for brighter days. Find the second star I'm soaring, then straight on to the morning. I know that I'll be fine, cause I know Peter Pan was right.